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我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一位姐妹 Amy， Amy 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。那这个见证的题目是外劳跑了，神来了。一开始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好奇耶，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一定很有意思哈，说外劳跑了，然后神来了。所以 Amy 你好，
冯姐好，各位听众好。
是，那你就开始跟我们分享这是怎么一回事。
好，3年前我先生把年事已高的公婆接来跟我们一起住，原本是公公在照顾中风的婆婆。去年5月公公因病过世之后，我先生就请了一位外劳来照顾婆婆，刚好我儿子也升上国一。这段期间，身边不少朋友、教会的姐妹常常提醒我，你也该出去工作了，女人还是要经济独立，要为养老做准备，不然将来可能会变成孩子的负担哦。我心里也想，是不是我先生也有这个意思呢？还是神要我继续留在家里，有他特别的安排呢？没想到就在5个月后，婆婆的外劳领完薪水隔天，突然就不见了，手机打不通，人也找不到。根据政府规定，如果外劳逃跑，雇主要等3个月后才能再申请新的外劳。所以那段空窗期，我们就只能请长照居服员来重点服务，每天最多1个小时。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我跟先生分工服侍婆婆。外劳离开真的让我们很错愕，当时心里想说，到底能不能有几天平静啊？其实我先生跟婆婆感情不太好，平常彼此很少说话，互动也不多。我自己也一直觉得婆婆脾气不好，又很固执，能不碰就不碰，少点摩擦。但我后来想一想，这件事会发生，一定有神的美意。
嗯，是，我听到这里哦，我觉得这个家里的变化很大。原来是把公公婆婆接过来，公公照顾婆婆，婆婆中风，结果没有想到是照顾婆婆的公公先走了。我想这个也是让大家都很意外的，应该是原本公公身体比婆婆好像好一点，可是对，后来你们就请了外劳，结果没有想到外劳做5个月就跑了，结果就变成中间有3个月的空窗期，就变成 Amy 跟先生只好自己来服侍婆婆，就发现也真的是很困难。但是我觉得在这里 Amy 刚才讲了一句话我很感动， Amy 说，我后来想一想，这件事会发生，一定有神的美意。哎呀，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好的榜样了，这个对我也是一个提醒。有任何不顺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听众朋友，我们就记得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神的美意，包含外劳跑了，包含公公走了，包含婆婆很难伺候，哎，这个背后一定有神的美意。好，我们继续听 Amy 怎么说。
以前我先生下班回来，几乎一句话也不说，就直接上楼。但现在，他下班后会先去婆婆房间倒尿桶，还会拿拖把擦拭地上滴到的尿，让婆婆较安心，也较常见到儿子了。先生还主动推轮椅带婆婆去剪头发，并且定期到医院回诊，真的让我很惊讶，因为这些他以前是不会做的。而我最近在为婆婆准备三餐时，发现她不再一直挑剔了，态度变柔和很多。以前我完全不想帮婆婆买衣服，觉得她矮胖的身材很难买，她又很爱闲，一想到就头大。但现在 发现它有些衣服破旧了，没得替换，我就决定试试帮它添购。我跑了几趟店家，最后总算买到合身又让他满意的款式，他很开心，我们的关系也变得更亲近了。从这件事，我越来越明白，有些看起来像苦难的事，其实是神美好的安排。他让我们在没有外劳这段期间，亲自去服侍婆婆，也让婆婆在失去丈夫之后，不再孤单一人。也得到安慰。先生和我在照顾婆婆上搭配得还不错，婆婆的身心状态也都还蛮稳妥的。到现在已经持续1年了，先生目前没打算再请外劳，不但省了一笔支出，亲子关系也有所增进。感谢主的同在，也感谢妇女小组姐妹的陪伴。要重视优先次序，也让我想到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”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。
阿门，阿门。Amy 讲的真好。最后，他用《撒母耳记上》15章22节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”就是，哎呀，我们顺服神远比我们献上很多奉献啊，或者做很多好像服侍神的事情相比，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对他有一颗顺服的心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花一点钱请人帮忙，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。后来是你连要花钱，政府都不让你请外劳，夫妻小两口就决定，那我们就自己来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因为亲自照顾婆婆，得到了很多的祝福。刚才 Amy 讲到的亲子关系重建，以前先生是不愿意帮婆婆做很多事情，反而现在好像有一点被迫的，但是也因此让婆婆得到安慰。先生后来也没有再积极的要请外劳，我想也是先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困难，没有他原来想
是。
的那么困难，而且觉得妈妈在家里有儿子亲力亲为，其实对妈妈是好的。我觉得亲子关系拉近，这是一个好大的祝福。包含你这个媳妇，你也发现那婆婆没有那么难伺候，在过程里，你说婆婆也变得比以前柔软，没有以前那么抱怨挑剔。嫌这个嫌那个啊，我觉得婆婆也成长诶，她也发现你们是关心她的，其实她是有人爱的，她不是被人丢弃的，她不是被人讨厌的，儿子媳妇是看重她的，我觉得这个让她的心柔软，所以这样你说外劳跑了，神来了，对，神在你们当中做恢复的那个工作。好宝贵哦，真的有神的美意，而且神看重的，真的是我们一个愿意顺服他的心。好，我觉得 Amy 的见证好宝贵，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啊。等一下，我要请 Amy 跟我们分享她跟先生的关系，过去也是这么融洽合作，然后愿意一起同心的来做一个非常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情吗？以前他们夫妻关系就是这么和谐吗？休息一会儿，大家来听 Amy 的分享。好，那接着我就要访问一下 Amy。你们夫妻一起服侍婆婆之前，你们的关系是一直都这么好吗？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看看？
好的，我是在 疫情的时候信主的。其实我跟先生的关系不太好，先生有外遇。
哦，疫情的时候，所以那大概就是5年前。
对。
所以那个时候他有外遇，那我想先生有外遇，这个夫妻关系不会好的哈。所以你发现了以后，你一定是非常的痛苦。
是，
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嘛，
对，我们就是也发生一些冲突之后，觉得身心疲惫，刚好遇到基督徒对我传福音，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学习真理，
然后也信主了。
信主了。
也加入小组，然后也开始去教会。
对，是的。
好，所以你说那时候你发现先生有外遇，然后你们有很多的冲突，哈，我想应该是非常痛苦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来寻求神。所以当你认识主之后，你怎么去克服这样的困难？你做了哪些改变呢？
第一个，我呢改变了眼光，参加小组之后，上门训课程，经组长及小组姐妹的引导而转换眼光，学习不定睛在先生的错处上，除去长期苦读、埋怨、自怜，并且操练每周在小组分享感恩的事，特别是感恩先生对家庭的付出，觉得自己有被爱的感觉之后，也能生出力量来爱先生。
Amy，我在这里要问你哦，你这里讲的几句话虽然短短的，但是其实这里面非常有力量、了不起的真理哈。你说不定睛在先生的错处上，以前先生有外遇，我们就是眼睛一直盯着他背叛我，他欺骗我，我们就做一个结论，他不爱我。然后下面一个结论就是我很可怜，所以我们就苦读。埋怨、怨恨，然后自怜。可是当我调整眼光，我不再把我的焦点一直放在他背叛我、他多么可恶这个点上，我开始看他有做的一些好的、对的事情。你这里说，你发现其实先生是对家庭有付出的，
是，
他没有离家嘛，是不是？
对，
当然，我们不是认同他有外遇，我们也不是同意他有外遇，我们当然不认同，我们当然不同意，也不喜欢。可是我们看到他还有做的一些没那么离谱的事，就像他还会回家，他还有养家，他也
对。
还是爱孩子的。所以你看到他做的这些好做的对的事情，突然之间你说你有被爱的感觉耶。这个你可不可以多描述一下？
感觉到他其实也是很关心我们，重视我们的需要，该陪伴的时候都有陪伴。
像什么时候都有陪伴。
他每天晚上都有回来，然后也都会跟孩子说话，会抱抱他、捏捏他，做一些比较亲密的动作，也会常常买好吃的东西给我们，经济上也都有给充足的供应。
哇，真好！虽然我们不是爱钱哈，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动作，也代表他是爱我们的。所以你说觉得自己有被爱，被爱之后，我就生出力量来爱他，就来回报他，真好。然后下一个，你说你明白的真理是什么？
同时呢，我也明白了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，所以呢，不再自卑，不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而是将这苦难视为神的奇妙计划。神不但要拯救我，也要我与基督联合，与神同工来拯救先生，并且常提醒自己，这一切都是为神而做的。
哦，真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Amy 就从一个受害者，现在变成一个他有能力去爱，并且他甚至带着使命、带着目的来重建跟先生的关系，因为上帝要透过他来拯救先生的灵魂，哈。 而且他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主做，不是为这个男人做的。所以如果我做了什么，而这个男人没有什么回应，我也不会生气啊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为他做的，我是为主做的。所以你看，整个人就改变了。其实你们听 Amy 的声音，应该也可以听得出来，她都是脸上带着非常灿烂的微笑讲这些话的。那个喜乐、感恩真的是从心底深处发出来的。好，那你还做了什么改变？第一个是改变眼光，第二个呢？
我改变自己的口，开始会赞美、肯定先生，因为以前我心怀不平。可是我又不知道我能做什么，于是呢，我就会常常对他酸言酸语、冷嘲热讽，所以现在就是减少批评、论断，还有嘲讽。
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参考一下，你都赞美肯定先生什么？像你会对他说什么？
首先会感谢他，就是他为我这个家做的部分，赞美他，比如说他很会做家务，很会收纳，很会打扫。所以这方面就是也赞美他。
你可不可以把你讲的话讲出来？我们也可以这样讲。你会怎么赞美你先生？
好，我会说，亲爱的老公，谢谢你今天买了烤鸡给我们，并且帮我们去骨，让我们可以享受到很直接的口感跟美味，让我减少了一些麻烦，我们吃得很开心。你真的是太棒了，谢谢你。
哦，你是用写的 line 是不是？
大部分
都
都
用
写
写
的。
的。对，听众朋友，我跟你说，有的时候当面讲哦，有一点口急，讲不出来，支支吾吾讲不出来。我们用写的，一样，甚至有可能更好哦，因为它会保留，它可以随时拿出来看，它应该不会看了就删除的。你知道这种赞美的话，如果我们用写的，也是效果很好的。所以开始赞美肯定先，而且在小事上。谢谢你买烤鸡，还谢谢你帮我去骨哦，真好，好体贴的男人哦。是，所以他百样只有一样不好，就是他有外遇，其余的99样都100分呢，真的。而且说真的哦，有时候那个外遇哦，也是他真的是软弱，无法抗拒试探那个诱惑，但是这个男人的心，往往他们是善良的，他们还是爱家的啊。我们绝对不是许可或者认同他有外遇，但是在他还没有办法拒绝、抵挡之前，我们也不把他100%否决掉。那我们还是看到他有好的地方。好，还有你说改变眼光、改变口舌、改变讲的话，你还怎么改变？
好，我还改变了我的行为，不再以恶报恶，因为我以前很容易就是他对我冷漠，然后我就对他冷漠这样子。因着圣灵的感动来整理家务、服侍家人，还会为我先生每年庆祝父亲节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再查先生的行踪，查发票，那我的心里呢就比较平静安稳一些。
是，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哦，所有的姐妹弟兄，如果上帝没有让你知道，你不知道会比较好，不要一直去查。我们就说，查到有事实你崩溃，可是没有事实。代表你还是不信任他，所以其实你心里的不安，不是因为你知道了多少，或者不知道什么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配偶、把丈夫交托给主的心。但是有的时候，上帝就是让我们知道了，像有的时候那个外女就直接打电话到家里来跟你示威啊，来证明她的存在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上帝要我们知道。可是，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，我们千万不要去查。有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是上帝对你的一个保护哦。好，Amy，说说看，这些改变呢，带给你们整个家庭哪些祝福？
好，我发现呢，我先生的改变比我多，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像我先生呢，跟他的一些损友呢，就断了联系，他们出游的频率减少了，我先生晚上的应酬也减少了，而且大幅的减少拜拜的次数，给我的压岁钱也增加了。 他今年呢还会买手机给我，因为以前他都用他淘汰的旧手机，那我当时也默默的承受，但是他突然买新手机给我，让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房子整修换设备的时候呢，他会比较尊重我的想法，因为以前他都是照他自己的意愿在添置，还有设计，让我觉得有被尊重的感觉了。然后出游的地点啊，他现在会比较配合我的喜好，亲密关系呢，表现得更热情。
哇，100分了，真的是100分了，感谢主。亲子关系呢？
就是我先生跟我婆婆他们之间的互动呢，频率也变高了。儿子看到我们在服侍婆婆，我相信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身教，身教重于言教。儿子也跟着我们一起来服侍婆婆，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非常棒。
真好。婆婆对你们的态度呢？
婆婆比较能接纳我，比较能够配合我，减少对我的挑剔。也重视我这个媳妇，
是，你说她比较配合你，怎么说？
因为老人家都有比较固执的一面啊，比如说他吃什么，他一定要怎么样煮，要加什么，糖要加多少，酱油加多少，他都是要求很高的，之前是这样。那后
是
来就
是，
是因为我是比较强调健康导游就慢慢的减少一些，他就没有那么的坚持他之前的饮食习惯。
是他好有福哦，你都在替他的健康把关呢，啊，少盐、少糖、少油，哇，确实很多老人家可能一开始是不习惯的，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媳妇能够。有这种健康饮食的概念，是你婆婆的福气。可是她现在也能够慢慢接受了。所以我在想，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心被爱滋润，就会柔软，然后就比较容易改变。不仅是婆婆，我想你先生、你的孩子，而且是因为你的心先被主所滋润。所以，我们软下来，我们来信靠神，我们不再依赖先生要满足我一切情感的需要，或者他要达到我的期待，不是诶？先生做不到的，我就交托给主，主我交给你，我来依靠你，我靠主喜乐。所以，Amy 能够有爱，然后我们看到先生做得好，做得对。做的值得我们感谢、值得我们称赞的地方，我们去感谢他、尊荣他，整个家庭的氛围就改变。就像 Amy 说的，孩子看到父母的好榜样，父母同心服侍阿嬷，孩子也会愿意对奶奶有一些付出，真的是好诶。所以外劳跑了，神来了。各位，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可能你也会发现有一个东西被拿走了。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那安呢，怎么这样呢？但是不要忘了，这个东西被拿走就是神来咯，上帝要用他更奇妙的方式来供应我们的需要。哦，我今天好谢谢 Amy 的分享，好精彩，谢谢 Amy 哦。
谢谢冯姐。
是，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。现在就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，我们今天要回答两个问题，我邀请翠婷跟我一起回答问题。翠婷，你好。
冯姐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是，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我已经听了空中辅导室的节目一段时间，谢谢你们的鼓励。我有一点困惑，希望能得到一点方向。我先生在去年底被我发现外遇，那时候我不明白处理的方式，所有错误的事我都做了，导致先生最后非常坚持离婚。在争吵的过程中，我们都会避开小孩，所以孩子不知道 父母发生了什么事，可是先生不愿意承诺离开外女，开始强硬逼迫离婚。小孩渐渐感到气氛不对，所以在不伤害小孩的情况下，我们最后还是离婚了。这位朋友的意思是，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们不想伤害小孩。这位朋友继续问，离婚后我们依旧住在一起，但是分房睡。其实在离婚前我们就已经分房了，离婚后我们的互动反而和缓下来。加上我在小组学到要敬重丈夫传爱的简讯，但是都被已读不回，我也学习控制脾气，所以反而我跟前夫互动是还可以的，孩子并没有受到影响。其实我过去有乳癌的病史，因为药物的关系，所以我对性生活也没有兴趣，这个也成为先生外遇的原因。我的问题是，我在节目中听到离婚就应该分开住，但其实我们的孩子还不知道，是不是维持现状比较好。另外，离婚后我咨询了医生如何处理性生活的障碍，是可以有改善的，但是因为非在婚内不能有性行为，先生就更加依赖外女给他的满足。我已经好几次告知前夫我想要复婚，但都被他拒绝，也刻意跟我保持身体的距离。我陷入一个在没有婚姻契约的保护下持续守护着家庭的女人，只有被当成孩子的妈妈，可是没有什么盼望，该怎么办才好？好，那这位提问者他用蛮长的篇幅叙述，简单的来说，他已经离婚，但是仍然跟前夫住在一起，跟孩子住在一起，所以表面上看起来，他认为哦，孩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孩子应该没有受影响，他们也是希望不要影响孩子离婚，现在又为了不要影响孩子，然后继续住在一起，但是我想这位姐妹她心里有一些悲情，有一些自怜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她觉得她只被当成孩子的妈妈，好像她就是一个免费劳工吗？好，类似有一点这种感觉，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地位。她是愿意复婚的，但是被先生拒绝，所以她比较大的一个困扰是，我们住在一起合适吗？我该怎么做？所以翠婷，你想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她呢？
好，我看到当父母亲发生不愉快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很想保护小孩。到底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不伤害小孩？他们说为了不伤害小孩就离婚了，然后呢，为了不伤害小孩呢，又继续住在一起，假装我们没有离婚。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还是得要我们的生命还是真实的才是对的，因为假装的真实也不是真实。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假装，其实是很难永远坚立啊，就是说这个假装其实也不会带来任何益处，所以该是怎么样就该怎么样。如果真的夫妻关系有了不愉快，有冲突，或者是与先生外遇，最好的还是坚持不要离婚是最好的。那我看到这个姐妹嘛，她就说她在一个没有婚姻契约的保护下持续的守护着家庭，没什么盼望，怎么办？的确，在没有婚姻契约的保护下，你真的会觉得更困难。但是如果你愿意调整自己，一切都按照神的方式去挽回你的丈夫，并不是没有盼望的。我们会没有盼望，也是因为我们会把盼望放在人身上。当你的丈夫不把你当妻子，只把你当做孩子的妈妈，很多离婚或者是正在逼迫离婚的状况下都是这样的处境，很不容易，你会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，只是一个照顾小孩的妈妈而已。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眼光
或者是对自己的定义价值，放在你先生怎么看你这个情况下，他现在在一个错误里面，他这样错误的看你，你就这样看自己的话，你会觉得没有盼望。但是你愿意把你的盼望放在神身上，你看神怎么看你，那你就不会受他影响。当你知道你的盼望在神那里的时候，你就很自然而然，你就知道我必须要向上帝负责。我虽然现在是离婚的状况下，我必须要持守的是圣洁，我必须要以善胜恶，我需要忍耐到底。那我需要在这个关系里面不断的去和好，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我调整我自己错误的地方，然后我愿意承认自己有哪一些不对的地方，我自己的生命成长了，我们的关系也会成长。在你的婚姻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要把上帝带进你的婚姻里面。虽然你先生现在可能根本不想要管你的信仰，不想看你写的简讯，你写的都是对的，你的努力也都是对的，但是上帝在其中，这城就不动摇，你们一定会在更坚固的关系里面去重整。我觉得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神身上，我向上帝负责，我就会有公义的行为，那所有神的公义在这个家庭里面就会使这个家更坚固。你先生也会看到你在这个过程里面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。你担心外女给他性行为方面的满足，是不是会让他们的关系更好？我反而更没有机会去挽回我先生。其实不是只是性行为能够成为婚姻的保障，或者是他好的话语，或者是他对我有好的回应，成为你婚姻的保障。其实不是，其实是你知不知道神设立这个婚姻的心意，你持守在上帝托付给你的这个位分上，才是你最重要会得到盼望的原因。
是。姐妹，我也要来说一下哈，就是你现在遇到的这些非常复杂的纠结的这种情况，也真的是因为当时你做了那个离婚的决定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也再一次提醒，要离婚其实是很容易的，有的时候就是吞不下一口气，有的时候就是拉不下脸，放不下身段，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我这次我就是要为我自己出一口气，谁怕谁，离就离吧。就魔鬼正中下怀耶，他就是要我们原本相爱的人现在撕裂仇恨，所以我们不要落入魔鬼的诡计。当我们离婚了以后，我们已经落入他的诡计，你知道他的下一个诡计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绝望自怜，让我们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完蛋了。这位姐妹，我要跟你说，没有，你的人生你要经验上帝进入到你的婚姻，你的整个生命里面，第一个，上帝要救你脱离这个受害者情节。你今天还能照顾你的孩子，这个不是好可怜哦，我现在只剩下可以当孩子妈妈的这一个功能，而不是，其实我跟翠婷我们都认识不少姐妹，她们连看孩子，连照顾孩子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今天还有机会每天可以跟孩子生活在一起，可以照顾到你的孩子，甚至你可以煮饭，你前夫如果愿意吃，我觉得这也都是恩典哦。这个不是你很可怜哦，像一个下女，像个外劳，不是哦。你那个母亲的身份仍然是非常尊贵的，还有你是你前夫的前妻啊、哦。所谓前妻，就是今天如果你先生要再婚，你是第一顺位，你知道这样的位分仍然是非常尊贵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，我们也要谦卑。对，我们曾经做了错误的决定，然后我们今天在承受一些后果。我们就要成熟的来面对，就是没错，我过去不成熟，我过去有犯错误，我过去有亏负我的先生，我过去不懂得珍惜他， 我今天可以悔改。我们在这里不是说谁错的比较多啦，哦，当然你先生错的比较多，如果要这样说的话，他有外遇，他背叛你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现在不是看对方错多少，而是那我有什么责任，我愿不愿意为我的责任来面对这个后果，然后谦卑的认错道歉。刚才翠婷讲了几句话是非常宝贵的，她说我们要持守圣洁，以善胜恶，这个永远是上帝的法则，这是真理。不管你跟前夫哈住在一起或分开来住，你都要继续持守圣洁。所以今天他跟你没有亲密的性关系，感恩，这个是对的。已经离婚，我们就要持守圣洁。但是下面一个是以善胜恶，不是以辱骂还辱骂，不是以眼还眼，不是50-50，我们就来对决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要把关系带入一个良性循环。你发的简讯，他不看，那我们就要说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其实他知道是他亏欠你了，人都是有良心的，只是他现在还不愿意来面对他的罪，感觉上好像他占上风，可是其实他里面是非常纠结的，他里面是非常痛苦的。没有人在罪中是会有平安喜乐的，他可能会有短暂的罪中之乐，但是那个绝对不是滋润人心的平安喜乐，所以你也怜悯他。那当然你的问题是，我们可以继续这样住在一起吗？如果我们要按事情来说，离婚就应该分开住，否则有一点所谓瓜田李下，那你们还住在一起，你们是不是还会有亲密性关系？分开住真的会比较避开这样的嫌疑。但是我想这个部分你自己祷告，你也询问先生的意见，可是你可以不断地向他表明你是希望跟他复婚。滴水穿石，一个人现在看起来很刚硬，然后让你觉得一点机会都没有，但是很可能明天他的心就柔软一点，再柔软一点。我们持守圣洁，我们以善胜恶，我们依靠主，不自怜。因为我从你的提问里面，姐妹，我有感受到你有这样的一种情绪，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，很可怜。这个是反而是你最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。当你确认你在基督里你是非常宝贵的，你也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持守圣洁，以善胜恶，上帝一定为你开路。你也在小组里，我觉得你的未来是非常有盼望的，真好。
是，
我们就休息会儿啊，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下一个问题。一位女士她问的，她说最近与前夫和平离婚，但孩子不能谅解父母做这样的决定，关系很僵。虽然我们和平离开，前夫的姐弟却在孩子面前不断说母亲的不是，我该如何跟孩子沟通解释说明呢？好，所以翠婷这位女士她可能离婚了2个月，可是她说孩子不能谅解父母做的决定，关系很僵。虽然他们是和平分手，可是前夫的姐弟却在孩子面前不断地说母亲的不是，所以有可能这个孩子是跟前夫的姐姐弟弟住在一起。然后她说我该如何跟孩子沟通解释说明。好，那翠婷你可以给他什么简单的建议呢？
我感觉这个姐妹离婚之后，她要处理跟孩子的关系要怎么处理，我也感觉到其实真的是离婚之后对孩子的伤害其实是蛮大的。她的反应是很真实的，她 孩子就不能谅解这样的决定，然后关系就变得很僵。所以离婚其实破坏不只是夫妻关系，连亲子关系都受到很大考验了。
对，
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们和平离婚，或者是说，哎，我们离婚后可以当友善父母。哎，这可能吗？这是一般人认为这样就可行，我们就可以来离婚了，但事实上是不可行的。事实上你真的去经历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实质上你要面对的问题是无解的，是很困难的。尤其是你看孩子不能谅解，然后你不但是失去了丈夫，你还失去了孩子，这样的情况下不是离婚的当时可以想象得到的。所以我还是鼓励你把复婚当作你的目标。
嗯，
因为你看哦，父母离婚之后，孩子为什么会觉得不能谅解哈？其实父母离婚之后，他的归属感到底在哪一边？变成两个家了。假如父母他们又有了各自的对象，哇，那更没有安全感了。他到底是属于父亲还是属于母亲？他们那边又一个陌生人，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。那所以离婚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开始，哎，从一开始的复杂到更复杂，到更更复杂，到更更更复杂。那孩子马上，你一离婚之后，马上他就感受到这种压力哦。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这是圣洁的关系，唯一，你只有一个配偶。所以你要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恢复啊？我建议你已经错了，怎么办呢？那就去承认离婚是错的决定，跟孩子道歉。离婚没有办法解决婚姻问题，反而是逃避问题。妈妈现在愿意努力的来挽回爸爸，跟爸爸复婚，在婚姻里调整自己，然后生命成长。我们这样子做，其实我们才能够真的使我们无论是跟孩子的关系，或跟自己的关系，或跟先生的关系会变好。当你转向对的方向的时候，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复婚，但是你往对的方向走，那孩子心里的安全感又能够找到一个盼望。我妈妈是往对的方向走了，如果爸爸也往错误的方向，妈妈也往错误的方向，哇，那这个孩子可心里的压力啊，还有里面的撕裂啊，是你无法想象的。所以不管是吵架离婚和和平离婚，其实心里的撕裂都是一样的，因为离婚就是很大的撕裂。
嗯
嗯，我承认我离婚是错误，跟孩子承认我做错了，跟先生道歉，跟孩子道歉，这是需要勇气，需要谦卑。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心里面那所有的问题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解决之道，而不是我想要去解释别人怎么说我，那个别人怎么说我，我不能替别人做决定，别人要怎么论断我，但是我必须要做对的事啊。
是，所以我就最后简单的说，我常常在演讲或者在婚姻班里，我都说，各位爸爸妈妈，如果你真正爱你的孩子，那就请你去爱孩子的爸爸，或者你好好去爱孩子的妈妈，那这就是你爱孩子所能做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件事。你跟孩子说我很爱你，可是我不爱你的爸爸，或者我很爱你，可是我很恨你的妈妈，我觉得这个孩子就在很大的一个拉扯，一个冲突和错乱里面，他就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爱，这个世界上有他可以信任的任何人际关系。所以你跟他解释说明，就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说明，就是妈妈错了，妈妈不应该离婚，妈妈现在愿意悔改，去重新学习爱你的爸爸。那如果你的前夫已经再婚了，你也要让孩子知道，我的生命里面一辈子我只爱你爸爸一个人，所以妈妈也不会再婚，你放心，妈妈会永远对你爸爸忠诚，妈妈会继续爱你，我会努力修复跟爸爸的关系。姐妹，你才离婚其实不到两个月，我觉得要挽回就趁还来得及， 鼓励你回去跟先生和好，而不是为你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再做解释。好，今天谢谢翠婷，也谢谢你们写信进来提问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个礼拜再会。